我们的挚爱，你的同在是我们所渴慕、所宝贵的，你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鼓励。主，你要保守我们的心，一直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你，直到见你面的日子。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晚上继续跟大家讲信心美果，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30-34节。马太福音第六章30-34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那神恩待飞鸟，他们也不种也不收，不需要储存，神天天供应他们食物养活他们。那我们比飞鸟还贵重，神爱我们啊，当然会供应我们吃喝的东西，也会供应我们衣服。所以神儿女如果为吃喝还有穿着忧虑啊，那就是小信的人。小信啊，小信的人不相信天父的慈爱跟全能，那会让天父的心难过。那外邦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他们常常会为着吃喝穿着等日常需用忧虑。但是神儿女只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让天国的王耶稣在生命和生活中掌权，遵行神公义的律例法则，那一天的难处靠着神的恩典去承担，相信其他一切神都会照管。北欧有一个传道人，他去美国参加聚会，在那里他一个人也不认识，他预计在美国待14天2个礼拜，他没有任何联系的管道，而且他口袋里几乎没有钱，所以他不太确定这几天要怎么过，但是他清楚知道是神要他去美国的。到了中午，他就开始盘算着午餐要怎么办，因为通常他是在12点整吃午餐。他在那坐在那里仰望神的时候，忽然圣灵跟他说，你回头过去跟坐在你后面那对老夫妇谈话。他就回头过去跟他们寒暄，结果知道对老夫妇就问他说，愿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共进午餐啊？所以这是神给他的第一个小小的神迹，而那趟旅程呢充满了成绩。第二年他带他太太一起去美国读圣经学院，他们深信是主的带领，可是他们的钱实在太少了，所以没过几个月钱都花光了。那美国这边呢，以为他们在家乡有稳定的财务支持，而家乡家乡那边以为他们在美国有人资助，其实呢两边都没有。那一整年中呢，在财务上完全是主供应他们，他们那一年在学校的学习很有收获，而且呢看到主在每一个想得到的时候或想不到的地方照顾他们。他们有时候连一个铜板都没有，可是总是能够付清所有的账单。主在训练他们每一天一定要操练信靠神的信心，而他们读神的话的时候，特别让他们信心坚定的是生命记第8章7-9节。生命记第8章7-9节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接下来提到一大堆的谷物跟果树，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 所以这个神的话真的是安慰他们的心，坚固他们的心。他们没有钱的时候总是有食物啊，而没有食物的时候总是还有一点点钱，或是一些可以在某个商店买到食物的折价券啊。那有人送他们一辆破旧的老爷车，问题是这部老爷车吃油吃得像坦克车啊，可是呢足以让他们开到各处去参加聚会啊。有时他们只剩一块钱可以填汽车的肚子，可是也是够他们开车去然后又开车回来。真的他们发现只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一切神会负责。有一天这个传道人就看到一个异象，他看到在干地上有一条鱼，那这条鱼是躺在岩石上，那个鳃片一鼓一动的，突然间这条鱼跃升入空中又落入水里，先转圈圈游了一会儿，然后就隐没在大海中。他听到圣灵跟他说，我要把你放在最适宜的环境里，最适宜的环境里就是超自然的环境，有神的介入，有神掌权，有神供应的环境就是超自然的环境。事实上神的国就是超自然的环境，所以基督徒只要把神摆第一，把渴慕神摆第一，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就是活在那个超自然的环境中。当然他也要尽本分，对不对？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尽自己的本分，可是你就是活在神的国中，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环境，你就会看见神超自然的供应，你会行走在超自然的大能中。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第九章十四到二十九节，马可福音第九章十四节到二十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就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耶稣说，嗨，这不幸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着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
那主感叹这个世代是不信的世代，人缺少信心。主对这个父亲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信心没有界限，信心能够成就的事也没有界限。但这个父亲立刻喊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他这个是很好的祷告，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他愿意相信，但是呢，他看到孩子从小到大的状况，他实在没有充分的信心相信孩子能得医治， 所以这个做父亲呢，他很诚实的面对自己信心不足的状况，他呼求主来帮助。那主就吩咐孩子身上的污鬼出去，孩子就得释放得医治了。鬼他必须听从耶稣的吩咐。那门徒就问耶稣说，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把鬼赶出去？你知道在马太福音十七章同样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耶稣跟门徒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是因你们的信心小。但是我们刚刚读的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九节，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对，门徒就是因为信心小，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把鬼赶出去。所以主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信心想要增长的秘诀是什么？去祷告，你要去祷告啊，花时间祷告，跟这个全能神交通。我们可以向慈爱的天父恳求，跟他索求那个无数倍的信心，跟他索求神儿子的信心，好叫我们的信心增长。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往后面翻。好，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请找到了大家一起读。
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主要我们用信心向神祷告祈求啊。这里所用的祈求的希腊字 iteo 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字眼，表明呢，这个人心中是充满渴望的，在那里求告神，充满渴望的在那里向神恳求，向神求讨。所以主耶稣说，你可以跟天父求讨的，跟天父所求。主在马太福音七章七节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所以我们祷告祈求之后，我们就要相信神已经赐给我们所求的，然后我们要继续的感谢赞美神，相信神已垂听我的祷告，所以我要感谢赞美他，他已经赐下我所求的。哎，当你这样有信心的时候，神就已经开始动工了。好，但是我想有人也有经验，就是你觉得你虽然祷告祈求了，可是你还是信不来，那怎么办？他就再次祈求，再次去求，再次去求。你跟着说，主，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求你来做工，我相信，我愿意相信你已经听见我的祈求，然后好好的感谢赞美神。在疫情期间，我们教会借着这个网络有直播聚会，在八月十七号的主日聚会的讲道当中，我特别请身心灵有需要的人自己为自己按手祷告，大家可以同声开口祈求。在我们当中也看直播聚会的一个姊妹，她一直有那种紧缩性头痛的问题，她每天早上都是因为头痛而醒过来的，然后需要吃药。那七月十八号的主日，她参加直播聚会，她就跟着聚会一起祷告，向神祈求。到了礼拜三，七月二十一号，他又重新去看一遍我们直播的视频，就七月十八号的主日直播聚会的视频，他又再一次来向神祈求。到了礼拜四上午，他早上起来晨更完，他才发现今天早上我竟然没有头痛，哈利路亚，主垂听祷告。所以我们相信神已垂听我们所祷告的，所祈求的之后，神真的已经开始做工了。你们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什么时候会得着？就是你祷告祈求的时候。你什么时候要相信？就是你祷告祈求的时候要相信。你什么时候知道已经得着了？不是在你看见或实际感觉到经历到的时候，而是你祷告祈求的时候，你就知道主已经听祷告了，我可以得着我所求的。那如果你这样子相信，这样子感谢赞美，相信你已经得着所求的，它就会是你的。因为在这样一个祷告祈求的里面， 你没有心怀二意。你知道在自然界里面，每件事都会继续改变的，有时候变得更好，有时候变得更糟糕，环境是会改变的。那如果人在那里看环境，一直看环境，他就会心怀二意，而且误以为神也相信环境。可是耶稣怎么说？他说你祷告祈求的时候要相信你的祷告已经蒙应允了，你就必会得着。那你怎么样能够有把握我的祷告神会应允呢？你需要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我们需要熟悉圣经，我们需要按着神的话来祷告。你会有信心，出于信心的祷告是依据神已经告诉我们的话，按着神的话去祷告。如果我们明白圣经对我们生命中某一个需要所说的话，这样我们就会带着确信来求告神。老约翰这样讲，他说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那神的旨意就是写在圣经上啊。好，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如果是照着神的旨意在祈求，我们就会在灵里确信我们已经得着他，虽然我的肉眼还没有看见。所以主耶稣是说，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我们为某一个需要祷告，有神的话做我们祷告的根据，我们就会得着神所应许的一切。好，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来祈求了，在信心里头我也相信我已经得着所求的。可是当我们离开祷告室回到世界上的时候，挑战就来了。魔鬼会把他所有的一切都丢在我们眼前，要拦阻那个答案来到。所以魔鬼他要让我们怀疑，让我们动摇，使我们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无计可施。你知道信的希伯来文 emuna， 信的希伯来文意思是，虽然环境看起来不利，但我们仍然毫不动摇地相信神的话。虽然环境看起来不利，仍然毫不动摇地相信神的话。所以信心是一种意志的举动，不管环境怎么样，我已经决定把我的信都压在神的身上。好，我的信全部压在神身上，不管我的感觉如何，我都决定要信靠神的话，我要用意志去相信神的话。好，相信我必得着，因为我按着神的话祷告。我们不是列在那些所行都没有定见的人当中，因为我们是根据神的话祷告，我们不会被风浪吹动翻腾。相反地，因着信，我们就对耶稣说，主耶稣，我知道我的祷告已经蒙应允，感谢你，你已经按着你所应许的赐给了我所求的一切，你一定会照顾这件事情，直到时候满足，把它显明出来。当你持着这样子单纯信心的时候，你在那里面对挑战，忽然间你会有所需要的智慧。哎，你会就是一个直觉，你知道你应该怎么做。那当你去做的时候，那些有天然智慧或是有天然的那些经验的人，他们就会很惊讶很困惑的说，哎，这个人怎么会有这种策略，怎么会有这种智慧，他们不知道那是神给的。你知道约沙法王打败摩押亚门米乌尼联军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来看历代志下二十章第一节到十九节，历代志下二十章第一节到十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此后摩押人和亚门人又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喜逊他玛， 就是营基地。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站在耶和华殿的新院前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他们住在这地，又为你的名建造圣所，说倘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看哪，他们怎样报复我们，要来驱逐我们出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探雅的元孙、耶利的曾孙、比拿雅的孙子、撒加利亚的儿子亚哈西。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希斯坡上来，你们必在耶路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犹大和
耶路撒冷人呐、
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约沙法就面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哥辖族和克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好，那约沙法他知道大军压境，他就定义寻求神，然后在犹大全地发出宣告，叫大家都要来禁食祷告，他们的眼目单仰望神。然后呢，在第八节，我们刚刚读的第八节，他提到神的应许说：倘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所以约沙法跟所有其他的人，他们都站在耶和华面前，然后耶和华的灵就临到这个亚哈西，他就跟大家讲：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所以你看啊，这个约沙法跟众人，他们都相信神已垂听他们的祷告，稳操胜算了，所以他们就俯伏在那里敬拜神。接下来利未人就用极大的声音赞美神。约沙法就跟众人讲，他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他凭信祷告祈求了，他就相信神已经垂听，他会得着他所祈求的胜利。就是在这样一个单纯的信心中，突然他得着智慧，他得着一个策略，他就跟民商议，他要设立歌唱的人，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队的前面，赞美神，歌颂神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众人在那里唱歌赞美的时候，神就派伏兵击杀了敌人，又让敌人彼此呢自相击杀，犹大人就大大得胜， 而且得着许多战利品，然后他们在比拉加谷那个地方称颂神。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七到二十六节，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七到二十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把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坠到中当中，正在耶稣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一说健忘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与神。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与神，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
那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够医治病人。那他在一个房子里，房内房外挤得水泄不通。在马可福音二章三节那里告诉我们，是有四个人抬着摊子来，想要靠近耶稣，但寻不出法子把摊子抬进去，因为人太挤了，太多了。那这四个抬摊子的人显然对耶稣很有信心，他们深信耶稣一定能够医好摊子，所以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好，既然不得其门而入，那么只剩一个方法，从屋顶进入。所以有人就把房顶拆通了，露出一个很大的空间来，然后他们费尽力气把摊子从瓦间连褥子坠到当中，刚好坠到耶稣的面前。路加福音五章二十节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耶稣从他们的行动看见他们的信心。真实的信心会带出行动，行动会显明一个人的信心。然后主说：“你的罪赦了。”一方面，主要让法利赛人还有那些教法师文士知道人子耶稣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另一方面，我想他是要释放这个摊子，脱离在他里面那种罪疚感或是罪恶的权势。接下来，耶稣就针对文士跟法利赛人心中的议论问说：“你的罪赦了，或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我想对主有信心的人会回答都一样容易，说不定摊子心里头也这么想。因此主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这个摊子用单纯的信心顺服主，立刻起来拿着褥子回家去，归荣耀给神。众人都很惊奇，也归荣耀给神，也充满了对神那种敬畏的惧怕。我们再来看雅各书二章十四到二十六节，请我们再来看雅各书二章十四到二十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雅各书二章十四到二十六。
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肉体，又缺的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暂景。 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拉合接待侍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雅各认为，没有爱的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保罗也这么说，他说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会生出爱的信心才是活信心。如果人没有爱的行为，宣称自己有信心，是无法说服那些有爱的行为的人。那有爱心的人可以借着爱的行为让人看见他的信心，而那些没有爱的行为的人，如何将那看不见的信心指给人看呢？魔鬼也信神只有一位，就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造物主。可是魔鬼呢，背叛神，违背神，神要把他扔到硫磺火湖里，所以他很战惊。没有爱的行为的人，他们也信神只有一位，也信神颁布了他的律例法则，却不照神的律法说话行事，那这人的信心是死的。他在审判的日子充满了惧怕，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神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审判他。雅各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跟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是因着行为才得成全。当然我们人是靠着主耶稣的恩典得救，不是靠行为得救。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得救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信靠耶稣的救赎，我们被神称为义，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得救呢，唯靠恩典，一无所夸。恩典不是我们用自己的行为能力去赚得的，那是白白领受的。我们的福音是因信以至于信，所以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天天是用信心来到主的面前，领受主的同在，继续领受主丰盛的生命。我们天天亲近神，等候神，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样我们就有力量遵行神的旨意，遵守使人自由的律法。那基督徒每一天就是花时间跟主耶稣约会，享受耶稣的爱，被主耶稣的爱充满，可以过一种住在爱里面的生活，爱神超过一切。而爱的表现就是绝对的顺服。亚伯拉罕他爱神，那当神要他带着独生爱子以撒到摩利亚山，把以撒献为燔祭的时候，亚伯拉罕就顺服了。他爱神超过爱以撒，所以他绝对顺服神。他又相信以撒是神所应许的，他以为神还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后来呢，天使制止他杀以撒，神给亚伯拉罕一只公羊来代替以撒献为燔祭。亚伯拉罕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所以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见他的信心跟顺服的行为并行。他的信心是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他的信心带出那个绝对的顺服，使他的信心得以完全。亚伯拉罕是神至亲的朋友，他深爱神到一个地步，他什么都愿意献上，连独生爱子也甘心献上。所以雅各认为，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 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活信心，是带出绝对顺服的行为的一种信心。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跟行为是合一的，他不但是因信称义，他也是因行为称义。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那纪律拉合也是一样的，他相信耶和华神是天上下地的神，是使红海分开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神。这位神击败了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所以他想他当然也有办法攻下我所在的耶利哥城，所以他愿意接待两个来窥探耶利哥的以色列探子，然后又放他们从别的路出去。这两个人就跟他讲，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后来约书亚毁灭耶利哥城的时候，唯独妓女拉合和他家中所有的都得以存活。所以你看，他有信心，然后他也有一个行动接待探子，所以他得以存活。雅各认为真实的信心会带出绝对顺服的行为，就像灵魂会带动人的身体，灵魂如果离开身体，那身体就不会动了，就死了。同样的，人如果失去了真实的信心，他就不会有绝对顺服的行为。真实的信心会带出顺服神的信心行动。太平洋战争期间，台湾受炸弹的轰炸，许多地方都是断垣残壁。那彰化基督教医院呢，满目疮痍，不堪使用，所以他们都退到那个南郭的姑娘楼啊，继续经营，继续看病。这样，那时候除了医疗人员之外，还有两位女性的宣教士啊，一个叫做贺恩惠，贺恩惠长得很高大木讷，还有另一个叫李恩慈，她就是短小精悍啊。那两个人外形相异，但是他们都很有信心。那由于兵荒马乱，士兵们常有强占民宅的事情，而他们两个就看到当时士兵呢强占了他们所在的姑娘楼。后来呢，这两个女宣教士就很生气的爬到他们占领的楼上，就用很流利的中文警告他们说，这是我们彰化基督教医院的地方，你们最多只能待两个礼拜，然后你们就一定要搬到别的地方去。士兵们看到这两位小姑娘的勇气都傻眼了，可是因此这两个宣教士很坚持，士兵们就撤退了。其中这个高大的贺恩惠宣教士后来在彰化基督教医院当护理主任，在台湾服务了25年之久。所以你看，真实的信心会带出信心的行为，也会发出信心的话语，然后神就照着人的信心为人成就大事，使神得荣耀。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据说呢，那个拿破仑的军队，他们在爬越亚平宁山的时候，大家都很灰心，灰心到觉得都爬不上去了。拿破仑就下令说，唱法文的荣耀颂，他们就齐声同唱，他们这样一赞美，哇，就重新得力，就爬过山了。所以信心的表现就是赞美，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你只管仰望主，高唱荣耀颂。赞美能够把我们带过山头的。基督徒的生命是歌唱的生命，而这个世界是神为基督徒预备好的一个演奏台，所以我们相信到底，赞美到底，歌唱到底，顺服到底，爱到底，祷告到底。我们常常花时间亲近耶稣，等候耶稣，我们等候神的时候，我们眼睛很单一，单单注视主。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节说，你的眼睛若嘹亮，就是单一 simple， 你全身就光明。所以我们等候神，我们专一的注视耶稣，直到里面充满了主的荣光，全身光明。你知道这个光明跟黑暗的战争，就是信心跟恐惧的战争。这个信心跟恐惧的战争 每天都在每个人身上进行。所有企图控制我们的黑暗权势，最基本的一种就是恐惧。你知道恐惧有很多形式，例如对人的恐惧，那种害怕被人家拒绝那种恐惧，还有怕失败的恐惧，怕丢脸的恐惧等等。恐惧会叫人做出一些他有信心的时候不会做的事。曾有人这样讲，他说恐惧是一种对于不希望得到的事物的信心。他讲得很有意思，他说恐惧是一种对于不希望得到的事物的信心。这样说来，恐惧真的会导致我们所害怕的结果出现。你知道即使是野兽都能辨识恐惧，而且对恐惧有反应的。研究报告指出，几乎每一种肉食性的动物，他们会觉察他所要猎捕的那个东西的恐惧，这个会让他发现那个猎物的弱点。你或许看过那个非常怕狗的人，似乎连最温驯的狗都会想要攻击他的。这一点也不让人意外的，因为动物一旦察觉有恐惧，他就是那个对象有恐惧，就会激发他捕捉猎物的欲望。所以恐惧会唤起邪恶势力朝弱者蜂拥而至，进而挟制他。而信心呢，能够击退恶者。魔鬼是用恐惧来控制人，所以每个基督徒都要学会用神的话来抵挡仇敌。你要奉主耶稣的名斥责那个恐惧的灵离开，斥责那个惧怕的灵离开，然后你赞美神，在赞美跟信心中成长。所以我们一定要每一天学习赞美神，开口赞美神，勇敢的迎战，坚持要胜过每一个企图控制我们生命的恐惧。你要用你的信心注视主，你用信心的思想充满你的脑袋，然后开口讲信心的话，用信心来歌唱，取代你生命中的恐惧。我们对神的信心越成长，就享有越多的平安、安息还有满足。美国罗斯福总统他讲，他说我们没有什么好惧怕，恐惧本身才是我们需要惧怕的。美国罗斯福总统这样讲，他说我们没有什么好惧怕，恐惧本身才是我们需要惧怕的。所以只要我们的信心持续成长，就能够打赢这场战。真实的信心不是一种模糊不清的自信，是你呢跟那位爱我们的主建立一种非常真实活泼的关系。在你生命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一生要致力于与爱我们的主建立一个真实活泼的关系。你要跟主耶稣有一个不间断的相交，这样我们才会在信心跟爱心中继续成长，也从神支取能力来完成神的旨意。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这样讲，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神不是赐给我们胆怯的心哦，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就是 power， 刚强有能力，刚强还有仁爱谨守的心。以赛亚说，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所以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仇敌释放那个恐惧的黑暗遮盖大地。你看这个 COVID-19 就是，对不对？借着这个 COVID-19 他释放那个恐惧的黑暗遮盖大地。仇敌企图用惧怕的幽暗遮盖万民，可是神呢要借着圣灵彰显他的荣耀来遮盖他的百姓。神要我们跟他非常非常的亲近，他继续不断的用他的荣耀来充满我们，他要让他的荣耀现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我们会 看见最大的黑暗，就是那个恐惧，充分的扩展他的权势。可是神的百姓也要同时经历最大的信心、最大的能力、爱心跟平安，也经历到神荣耀的同在跟能力。所以我们会经历到最可怕的恐惧跟最大的信心释放在全地，这两者会同时发生。如果我们没有在信心里继续不断的成长，越来越绝对的顺服神，越来越充满平安，那么恐惧跟忧虑就会入侵我们，到最后会叫人失望丧胆。所以对抗恐惧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在信心的大能里面顺服神，继续操练信心，在那个信心的大能里面顺服神，然后在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里长大成熟。你要知道一个人容让多少的恐惧左右他的生命，那魔鬼对这个人就有多少的控制权。罗马书14:23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我们不敢犯罪，对不对？如果让恐惧控制我们，那恐惧就成了我们的主，这样是不对的。一个顺服神的生命，它是凭信而活，凭信而活。希伯来书10:38-39说，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每天早上醒来，我们就求主再用信心的灵加倍的充满我们，赐给我们两倍的信心、三倍的信心、四倍的信心、无数倍的信心，让我们继续在信心里成长，用信心持定神的话，用信心抵挡那些想要控制我们的恐惧。每一天我们真的都要让神的话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每一天你读神的话，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对自己还有对周遭事物的想法。所以每一天你可以决定你是要让恐惧来掌控你，或是要让对神的信心来掌控你的行为跟信念。神赐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可以运用自由意志来选择相信神跟神的话。比方如果魔鬼在你耳边说，哎呀，你这个人呢，就是没有什么价值啦，无足轻重，你去自杀好了，你要赶快起来用魔鬼的话抵挡这个自杀的想法，斥责这个自杀的灵离开。比方哥林多前书6:19-20，哥林多前书6:19-20，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林前6:19-20，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你看魔鬼说谎，他说你没有什么价值，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用他的宝血重价买来的，我们是那么有价值，那么宝贵，主耶稣牺牲他的生命流血，用他的宝血重价买赎了我们。所以我们身上的每个部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体，对神而言都非常的宝贵。主耶稣洗净我们的身体，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是要用来荣耀神。我们活在世上的每一天都要为神而活，这就是有价值的人生。你也可以用彼得前书2:9的话来宣告，彼得前书2:9，你要宣告说，我是被拣选的族类，我是有君尊的祭司，我是圣洁的国度，我是属神的子民。我觉得在活在这样的世代里头，我们基督徒 无论去哪里，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着荣耀神而行。我们这个人被创造就是要来荣耀神的，而且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神那个完全的爱来充满我们的生命，也因着爱神而愿意完全顺服神。神爱我们，他每一天都要借着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每一次的聚会，神乐意用他爱的灵浇灌我们，让我们里面有爱的活水江河涌流。所以我们就是要完全的转向神，彻底的向神降服，交出自己所有的一切，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交出他最心爱的以撒毫无保留，也像喇合一样，他交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冒生命的危险来顺服神，隐藏两个探子。圣灵是赐给顺从的人，神正在寻找愿意绝对顺服的人。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在苏格兰一个团体里谈到教会的情形，他谈到教会和基督徒最大的需要，那里有一个属灵人，他训练过许多主的工人。那牧师就问他说，什么是教会最大的需要和我们所应该传讲的信息？这个属灵人简洁有力的回答说，只有一件事，就是完全顺服神。只有一件事，就是完全顺服神。然后他开始说明他是怎么样训练主的工人。他发现如果一个主的工人他在绝对顺服这一点上，他真的是存着完全的心，即使有时候他遇见失败，他仍然愿意接受教导跟帮助，他常常就得着长进。反观那个没有绝对顺服的心的人，他们常常会从服事上退去。所以绝对顺服是得着圣灵全备祝福的条件，圣灵是赐给顺从的人。所以好不好，今天晚上底下的时间，让我们用信心还有顺服的心来领受圣灵丰满的祝福。神要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刚强我们里面的人，还有我们外面的人。神要把那个圣灵的活水江河浇灌口渴的人，要把圣灵的江河浇灌那些干旱的心土，他要把圣灵的福气赏给渴慕的人。我们来唱宣道诗187首渴慕圣灵者，宣道诗187首渴慕圣灵，让我们大大张口来领受圣灵的充满。
Oh 欢神灵之外黄昏外外的外我心就是那历史感不值得全被真理运气解决只为你我要将谁浇灌一切口渴你也要留在干完之地欢迎心门预备接受大恩真理真心心我就必心门
大大的张口赞美